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慈爱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听到这样子的诗歌，让我们知道主你一直与我们同在，你一直用你的话语，用你那看不见的手每天的在带领我们，在引领我们。就求主你在今天早上在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说话，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医治，得到力量。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应该是苏姐妹为我们读经，我们请苏姐妹为我们读经好吗？
苏姊妹要先把声音打开。
哦呦，老半天了。身处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有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拉塞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上帝。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上帝，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那人正在称谓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因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就是我们列祖的上帝，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上帝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都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人见状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官长也是如此，但上帝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上帝从创世以来借着先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众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上帝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亚伯拉罕所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上帝即兴起他的仆人， 就先差遣他到我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
好，谢谢苏姊妹。啊，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啊，《使徒行传》第三章。这一章大概可以分前面一半跟后面一半两大段。然后前面这一大段讲到彼得所行的一个医治的神迹，后面一大段讲到他的一篇讲道。那我就有几个问题哈，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个就是前面这一半，这个生来瘸腿的他为什么会得到医治，然后后面这一段的话，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啊，这篇讲到它的重点是什么。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前面这一半的医治的神迹跟后一半这一段的讲到之间有什么关系没有，这个可以大家来思想分享一下。那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想请大家也可以想一想，那就是我们今天啊，觉得我们还需要得到医治吗？我们什么地方需要得到医治？这是我想到的问题。然后这一章里面其实都很好懂，只有两句话我是比较不大懂的，一个是三章二十一节，天必留他，这个天必留他听起来比较奇怪，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他是耶稣基督嘛，天必留他就是说基督必须留在天上，等到神要复兴万物的时候他会再来，所以天必留他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个是二十五节，你们是先知的子孙，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为什么说他们是先知的子孙？然后我查了一下，先知的子孙，这个先知不是指的某一个先知，它是个复数，所以它的意思应该是说啊，以色列人啊是啊承受先知教训的子孙啊，并不是说他们的祖先哪一位是先知的意思。所以我想这一章应该都比较白，挺清楚的，那就请小平为我们分组，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回过头来讨论。好，谢谢。
嗯，好的。
好，感谢主，我们都回来了。你们可以听到我讲话吗 ？OK， yeah。那想到这个瘫子哈，是生来就瘸腿的，然后呢天天被人抬来放在这个美门的门口哈，那我就会问一个问题哈，这个耶稣有没有见过这个瘫子啊？这个瘫子在耶稣进圣殿经过美门的时候哈，为什么耶稣没有医治这个瘫子呢？那显然哈，这个耶稣来到地上最大的使命不是把所有的身体上的疾病都医治的哈，这不是他的最大的使命啊，最大的使命是承担人的罪，在十字架上哈开出一条新的又新又活的道路啊，带人能够脱离罪恶进入永生啊。所以这个地上有些瘸子得医治，但是呢很多的瘸子呢依然还是瘸的啊，哪怕我们的祷告啊，神也不一定会医治我们身体上的疾病啊，这不是神的 promise 啊。我离开这个 Maryland 啊，10月9号那个主日是香港的一对宣教士来我们教会来证道啊，很感动哦啊，那个神影姊妹啊，他两年前浑身长满了癌细胞，哇，医生都已经宣判他死刑了啊！最后一次手术告诉他，你进去不知道能不能出来啊！但感谢主啊，两年之后啊，这个医生在他身上找不到一个癌细胞，他完全得医治了啊，依然这个很这个蛮有信心的为主在做见证啊。两年前我妈妈也是被检查出是癌症啊，但两年之后呢 神就把他接回天家了。所以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好像是不同的这个，一个是得医治，一个没有得医治哈。我们同样是向神祷告哈，但神的安排却不同。就像在这里哈，耶稣当初并没有医治这个瘫子，他却在毕士大池的边上医治了另外一个瘫子。但这些事情神有他自己的安排和做法，那最终呢是把人引向他自己，认识他的救赎，让人脱离罪恶啊。所以刚才我们在小组里有特别提到十九节那个安舒的日子是指什么？什么叫安舒的日子？必然从主面前来到呢？这个安舒的日子是指前面啊，他讲，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人不再活在罪的底下，不再受律法的辖制啊。在律法底下，人是没有安舒的，始终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啊，自己没有办法啊达到这个上帝的要求。但是耶稣基督来，他可以借着他的救赎代赎啊，涂抹人的罪啊，带人出离这个罪恶，进入永生。这远远比瘸子得医治啊来得更加的重要，远远比啊癌症得医治啊在地上再多活多少年来得更重要啊。安舒的日子是罪得涂抹啊，在永生耶稣基督的永生里面的日子啊。所以到这一段讲到的最终结尾也是啊，这个神迹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这个福是什么福啊？不是瘸子的医治啊，瞎眼的看见这种的福气，他说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啊。所以这是最重要，让人能够离开罪恶，活在神的救赎，神的那个自由的荣耀当中的神的儿女啊，那才是真正的安舒的日子。不仅是在永生当中，在今生当中啊，凭着信心我们领受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活在神所应许的这个安舒的日子的里面。好，听听大家的分享。
我们主呢就我这奉命来出来分享几个哈。首先我们讨论到这为什么耶稣和彼得他们医治有不同的反应，就是说耶稣医治了人，我们知道很多治病的故事或者神迹的故事，但是他没有一大堆人去信他，那反而在彼得这里，那一只有一个人，然后这很多人就信了。那么以前耶稣做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 ，for example 哈、他一边教训了之后呢，这五饼二鱼完了之后呢，他就好了，我们收拾了，就走了，就可以上去了。他从来没有数过有多少人去信他，但是在使徒行传的开始呢，人数受得救的受洗的就开始有数据。这为什么有点不同呢？我们的分享的讨论的结果就是其实哪时候主耶稣是撒种的，但是在这里呢，彼得的门徒呢是收割的。那主耶稣说流泪的撒种，但是欢欢喜喜的收割。所以你看见在彼得所讲的这一段的 message 里面哈，他是要通过耶稣的受苦死而复活来做一个引子，能够带动人过来。那时候耶稣也是讲的，也是讲到天国的道理，要叫人悔改。但是那时候的人呢，只是这个撒种的方式能够到在这里，通过耶稣在哥哥他上的死而复活的时候，这个 这个圣灵的 conviction， 呀，圣灵要来了，要在为义为真理让人自比责备自己的时候，这救恩就完成了。然后主牧师再讲呢，就是彼得给我们这个做传福音的榜样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实际的。就是首先我们传福音是一个有一个有服事的心态，一个服事心态。我们服事，我们传福音是一个感恩的，是因为主耶稣请求我们，我们就要把这个传出去。啊，你看见他也带出了基督救赎的真理。啊，现在我们如果能够听现在很多人在讲了，都是讲啊，如果你信了主了，你的平安，你就的永生，你就这些都是对，但是把你个罪，但是很少人能够真的说你要认罪悔改，要把这个罪的真理带出来，让他们出死了生，就是因为基督的血、基督的救赎，才能够让我们称义。啊，彼得讲得非常清楚的在这里，啊，我们也应该在传福音方面也要学习。我的分享就是这么多。
其他弟兄还没有分享，那我就接着命弟兄在接着分享我们刚才在小组里面所分享的。确实是看到彼得在这里他整个神迹，整个神迹之后，大家所看见的大家都很稀奇。彼得这话很感人，他说你们为什么把这当稀奇的，不要以为是我们的能力或是我们的虔诚让罪人行走了，不是我们，乃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他仆人耶稣基督，乃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刚才所分享到，我们可能现在有很多的服事，无论你是在教会站在台上讲道带领诗歌，或者是 你只是开车带一些慕道朋友来，或者是 你只是做饭大家一起来团契聚会，或甚至你只是在擦擦桌子、扫扫地，这一切事情，这些不是因为我们特别热心，或者是不是因为我们特别有能力、特别有财富、特别有时间，或者道德特别高尚、特别大公无私，乃是因为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其实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愿意持续的这样的在很喜乐的很去服侍。当这样的服侍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享，是的，实在是神在我们里面。而且彼得这个例子更加清晰，他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之后，他又很失切的很切合当时跟在他身边 那些 犹太人就讲的这个道这个信息。因为这些犹太人在耶稣的时代，他可能都是看的，哦，耶稣跟着耶稣五饼二鱼，有饭可以吃，有人生病了就摸摸耶稣都得好了，他们只要这些好处，只要这神迹，或者是只是去看这些神迹奇事看热闹，他们没有的悔改心，他们并不知道悔改，连那时候连那些跟在耶稣身边的门徒都迷迷糊糊。但是他们现在在彼得讲到这个时代，他们这些眼睛 面前就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复活了，才过去不到两个月的事情，耶稣死复活就在他们的眼前。所以彼得在讲，你们看到这个耶稣已经复活升天，耶稣就是我们的祖先先知们所指的，就是他。所以他的信息非常非常的失切。那我们今天我们身边的人，特别是华人，可能就没有什么神给我们应许一个弥赛亚、一个救主，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但是他们在我们身边，他们所面对的是其他的事情， 特别面对其他事情，可能生可能情感上的事情，可能生活上各种各样的需要的事情，所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觉得彼得这个讲到这个传福音的整个的过程一个模式，就是他先服侍，先他要看到身边的需要，满足和帮助身边的需要，然后把自己的服侍放在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我的能力，不是因为我特别有热心，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然后再讲他身边人特别失切的信息，他们需要，可能是家庭、亲子、夫妻关系的问题，可能是工作上面的问题，可能是很多的财富，但是不知道生命的方向和真理的问题，我觉得是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感谢神。
嗯，好，谢谢钟牧师的分享。嗯，这个常常我们在有传福音的机会。有些弟兄姐妹就有点胆怯哈，常常会讲说，哦，我还没有装备好啊，我还没有这个预备好哈。那彼得这一段的他的解释哈，其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见，就是一定要转变我们的眼光啊。这个传福音能够使人信主，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不是因为我们装备的多好啊。不是因为我们多敬虔啊，这个彼得讲两方面，一个是能力，一个是敬虔啊。能力可能是我们的口才呀、啊，我们的这个思辨能力啊，我们讲解的能力啊。敬虔是指我们跟神的那种的亲近的关系哈、这些都好，但是呢，真正能够改变人的啊，使人能够重生得救的，是。我们凭着信心来支取神的能力啊，这是在第16节啊。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啊。凭着信心，彼得凭着信心支取耶稣基督的名。而我奉金银我没有啊，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拿撒勒这个世界瞧不起的地方啊，耶稣是受苦受难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啊，但是基督是那个荣耀的君王。虽然这个世界瞧不起耶稣基督，甚至处死耶稣基督啊，但是他的名里面蕴含着上帝无限的能力。当我们凭着信心去支取，所以我们服侍传福音是凭着这个，借着祷告啊，凭着信心来支取神的能力，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和我们的敬虔才使人得救的，才使人好起来的，不是啊。哪怕我们刚刚信主啊，我们这几次传福音的时候都有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就来幸福小组啊，跟大家一起服侍，这应该是基督徒的正常的样式。不要等啊，如果你觉得自己装备不够啊，可能10年20年以后你还是觉得自己装备不够。因为传福音服侍神不是这样的啊，不是靠着你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敬虔，而是靠着信心支取耶稣基督的名所带来的能力。这种的方式啊才是正确的啊，服侍做见证的方式。
还有我们组里面聚集姐妹也分享很好的见证哈，聚集姐妹你可以分享你自己 的见证吗？
分享我吗？
对，
好，我就分享说，我说那个在教会里头，很多人都有各种物质上的需要啦，等等帮助啦，我就回想说这些年。然后其实兄弟姐妹帮助人的还是不少，但是真正的帮助让人们真正从得意的还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觉得这个给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醒，就像这个摊子一样的。所以彼得对他说的那番话，就是他说我可以给你什么呢？所以我就觉得说， 当我们遇见神有需要的就时候，当我们遇到人有需要的时候，就是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就是我自己一个很大的学习了。对，没有了。
嗯，就是把金银给他啊，他还要在那里乞讨啊。但是当耶稣基督的名里面的能力释放出来啊，这个人整个的生命就被改变了啊。这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拥有的啊，超过，远远超过这个世界所能够拥有、所能够给予人的啊。我们一定要宝贝啊，宝贝我们在主里面的这份的权柄啊，这比什么金银财宝啊都更为宝贵。
大家早。
早。嗯，
我读这一段，我真正感觉到我们要学习彼得他是怎么样支取神的力量来医治来讲道。我觉得彼得的第二次讲道一开始到第十五节，他这前一段是明显的在对犹太人所犯的罪一一把它列出来。我们看哈，第十三节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基督，但是呢你们却弃绝了他，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你们反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话，彼得完全没有回避，他知道讲这些话人不喜欢听，但是他把根本的问题完全说出来了。我觉得很宝贵的，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就在这个地方，并且十三节和二十六节两次提到耶稣是神的仆人，他被差到先到以色列这里人来，就是要使他们先得到福音，但是以色列人却弃绝了被差来的这个受苦的仆人。十六节很明显的就是把他前面所讲的耶稣基督的名不单使你们看见，并使这个人得医治，所以要信他。但是呢接着后半段，我觉得彼得非常有智慧的对犹太人进行邀请，他消除犹太人的顾虑，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但是他接着说你们做这事出于无知。我是觉得把问题提出来，但是给他们了一个知道他们有回头路可走，不是说你们过去做了这事儿，你们死定了，而是你们只要悔改归正，你们的罪这位主耶稣就能赦免。我还特别感到啊，彼得提了耶稣基督很多的名，第十三节他说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第十四节他说耶稣基督是圣洁公义者，十五节是生命的主，十九节说是赦命赦罪者，也是一个医治者。下面又谈到是摩西所说的那先知，到最后再提到耶稣是神的仆人，先到以色列人这里来，回转 信他，罪就得赦。我觉得这个讲道把他们的问题提出来，又给了他们一条出路，唯一的一个出路就是悔改归正，要真正离开罪恶。我觉得我们真是要这样学习。我过去曾经跟着很多的人去拜访人，去传福音，有的人就说，佟元华你要注意哦，不能够一开口就说罪哦，你把人都关在外头，所以我就很警惕的在那儿坐着不敢说话，都是说哎呀信耶稣有好啊，有福啊，怎么样。我发现听的人当然要哦，要不要，要，但是呢他一点不觉得他有问题。但是后来有一些牧者很巧妙的，就像彼得这样，既指出了人的罪，也谈到人怎么走离开罪。我发现这种话能够扎心，因为这是神要救人第一件事情，使人认识自己是罪人，才能够扎心，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就向主祷告，求主使我不要讲废话，而要讲本质的话，但是是要有智慧的把神的福音救恩明明的讲出来。否则的话我们就是在讲废话，谁不想得好处啊？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的神是有智慧的，只要我们真正存着敬畏感恩的心，圣灵会带领我们怎么样去传。一信主就可以开口，雅茹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谢谢大家，完了。
嗯嗯，感谢主。王师母，你的声音还没打开哦。
我们这组本来想请苏姐妹，苏姐妹要不要出来？
嗯。
OK， 好，如果不出来的话，那我就代表了哈。那我们这一组的话，我们看到那个这个。第六节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们所有的给你、啊、彼得所说的、啊、就是把他耶稣基督的那种大能推在前面、啊、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是用金银在前面挂帅的话、会吸引一大堆这个爱好金银的人过来、啊、那不是真正的信、啊、所以这个金银的话就是基本的可以哈，像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去短宣的时候，那个都被提醒哈，你不可以把钱给那个要传福音的对象哈，这样会害了他们哈。所以我们有时候提醒，就是传福音的时候很重要的，不是用金银来打前面的那种钱开前面的路哈。那至于我传福音的时候，人家都不喜欢听罪哈。所以只要一讲罪大家通通都跑掉了，但是如果我们讲我们自己的罪的话，我们怎么样改变的哈，那你就会发现人家就喜欢听哦，那就不会跑掉了哈。但是我们自己怎么样被神改变的这个我们以前是罪人，那怎么样被改变的，这些也会触发起他们对罪的那种敏感性哈。那所以在讲罪的时候，第一个千万不要再居高临下的讲，而是我们就是罪人，把我们的罪讲出来。那 神怎么样改变我们了以后，看到他们看到我们神后面的大能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出来了。就像这个地方医治的大能一出来了以后呢，这个彼得约翰呢就立刻传递这个耶稣基督。刚刚大家已经讲了，是他们气绝的结果，是因为这个瞎子也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不是瞎子哈，这个瘸腿的，所以他也就得了医治了哈。然后最后的那一节哈，二十六节，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哈。这个是我们人就是要圣灵先感动哈，感动人有那个有得到神的那种赐福的时候呢，我们个人才会回转离开罪恶哈。所以我们像人家讲我们不好的时候，哦，我们听了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当圣灵开我们的眼睛，就看到我们的时候，看到我们的不好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才会回转离开罪恶哈。所以我们都是从神那个地方圣灵那边的感动，我们果效就来了哈。如果是用别人讲说你这个地方不好那个地方不好的话，我们就跟那个人远离。哎呀，我们就是这种罪人，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真的是在讲罪的时候真的是求上帝感动，然后讲只讲自己的罪，而不要讲说别人怎么样，因为马上一讲的话，就像那个童阿姨说的，一个一个都离开了。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哈，真的是神要先赐福给我们哈，才会叫我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哈。他最大的赐福就是圣灵哈，圣灵感动我们哈。
啊，圣灵感动我们哈，我们要大胆的传讲哈，讲我们自己的罪，常常是一种的跟罪人的一种的认同哈。但同时不要惧怕指责别人的罪啊！彼得在这里几次讲了你们啊，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啊，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他们，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得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啊！所以这是直接指的你们啊。彼得在这里没有讲他怎么是罪人啊，那却很勇敢的哈指出这个罪人的罪。我想当这样讲的时候，圣灵会做工的。那有些人不愿意听会逃掉啊，但是呢，神所拣选的啊，神所施怜悯的那些人，他是会听得进去，因为这些人是讲出这些话，是讲出人的本相，人的真相。如果人肯在真相面前谦卑下来服下来啊，他离救恩就近了啊。所以我们传是我们的责任啊，求神来动工啊，让人能够谦卑回转接受啊，求神赐给我们勇敢的心啊，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要怕人不爱听，而是真是忠心的去传讲啊。好，感谢主，很宝贵哦呀。这个在Maryland 的时候，就是每天跟大家一起读圣经啊，现在来到了国内，越发觉得我们天天能够在一起读圣经的宝贵，真是这是我们的一条生命线啊！借着每一天这样的灵修聚集，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能够跟主直接的连接哈，这是非常宝贵的机会哈。所以很期待下个星期哈，我们再在一起聚集，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啊！那请朱牧师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吗？
好的，我们一起祷告。在主耶稣基督，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在为众人的罪而死而复活，你在当时众犹太人面前被挂在十字架上，你在众人面前复活，在四十天之久在人面前显现，你也在众人面前升天。主，你自己的福音就是如此真实。我感谢你，你的福音不仅是改变了众你的使徒的生命，今天经历2000年多年的历史，教会的生活也改变
世上无数人的生命。今天你把这个福音和福音的恩典和传福音的恩也临到我们众弟兄姐妹的身上，所以我们感谢你，你就这样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你也提醒我们，是的，我们总要无论得失不得失去传讲你自己的真理的福音，就一次给我们真是勇敢的心，勇敢面对我们自己的罪，也借着感恩的心领受耶稣基督你救赎的恩典，也勇敢的去指出这个世界的罪，我们身边的人的罪，以至于你的圣灵可以把每个人的所面对的真相呈现出来。也求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身边很多传福音的对象，让他们在面对自己的罪，在真相面前愿意谦卑在神面前，因为唯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才是生命的唯一的道路。主耶稣，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这样恩典，感谢给我们众弟兄姐妹在线上一起来读经、来灵修、来分享这样的机会，就是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在地上的身体，在灵里的身体，特别是何牧师他在国内，主与他同在，保守他即将回来的时候路上要平安的行程，也保守在路上的众弟兄姐妹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心里火热，因为圣灵在他们跟他们同在，因为他们知道主你自己时时的保守带领与他们同在，让他们成为你是活用的器皿的时候，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真是心被恩感，愿意随时随走随传，用我们的生命来彰显你的福音、你的大能。感谢神，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Amen。
阿们。
好
好的，我们今天到这里，下礼拜见咯，拜拜。